大家好，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茶话会。
大家啊，听众们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如果老听众会发现这一期的声音啊有一些变化。以前我们说啊，无师自通的话，通常是两个人，
哎，就要么是三个人
啊，
那个人就是这个声音啊。
啊，哎呀，不要这么霸凌啊。
嗯，
今天我们的这个呢，并不能说是无师自通
啊，不是那个师
啊，是这个师。
此师非彼师，
啊，让我们欢迎
啊，师是师师
师，让我们欢迎啊，师座老师，欢迎
啊，大家好，我是师座
啊，我们老朋友了啊，
极客车主啊。
你是新车主啊，你要
还是老车主，
对吧？
老车主啊，
今天我们呢这个话题呢照例啊还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既然请了师座过来，正好聊一聊，就在今天啊，特朗普川总亲自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马上出的新专机。
是啊，这个就是卡塔尔送过来的飞机啊，川总总算是坐上了。
对啊，这是一件事儿，我们会浓墨重彩的说一说这架飞机的一些离谱之处。第二个事情自然是前些天我们说为了纪念或者为了庆祝运20入列十周年啊，空军拍了一组这个很酷炫大片儿《军迷之眼》嘛，很好看的视频，这个我们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呢，第三部分都是近期我说围绕着咱们的军舰啊频繁在日本附近的出现啊，引发了我们说日本统部啊又有点什么这跟踪不及时啊，我们开玩笑嘛，叫跟踪跟拍摄都出了问题啊，这么一个情况。行，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个 VC25 啊川总一号开始
啊。就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之前它的全都是747，对吧？
对
啊，之前是两架，就 VC25A，但是这两架呢，啊，年代久远
，too old，
啊，因为这两架老的专机呢，它是90年代初入役，啊，那会儿正好是还没打海湾战争的，啊，到了川总任上的时候，
哎呀，多少年了？
35年了，
嗯，
啊，这个川总有话说啊。我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坐的是这个老飞机，也就罢了，我这个第二任期怎么还是这飞机，
中间还隔了一个 Joe Biden 啊。
对，因为怎么说呢，本来是美国空军这边啊在2014年的那会儿就计划要换代了，
那是奥巴马的时候呢
啊。对，那会儿的话呢是准备啊，因为换成最新的747-8，对吧，也就是 VC25B 项目。
嗯，
像这个 VC25B 项目呢也可以算是啊就饱经波澜，
那是，
首先是川总上任的时候，第一个任期，
他觉得
上任第一天，啊，这个deal不好，啊，重新谈，
要把这个飞机更好看一些，
要把价格给砍下来，
哦，
啊，直接跟波音说，
嗯，
啊，你这个不行，我要取消掉订单，波音就连忙，啊，那行，我自刀一把，
怎么意思呢？
我自己砍价，
哟，
哎，我让利，
我不挣钱了，
哎。但结果波音后来确实不挣啊，然后波音他让利了几个亿之后，川总说，大家看我谈了个 good deal 啊，对吧？
交易的艺术啊。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嘛，其实也还是挺欢乐的。正常来说的话，这也就照常推进项目，对吧？计划这个 VC25B 也就正经的空军一号的下一代，应该是24年的时候交付。
也就如果川总要是当时能连任的话，那么在24年就能坐上了。
哎，也坐不上。
啊，差一点啊！
啊，差多了
啊！
是怎么着呢？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啊，这个 VC25B 项目，它的主承包商，倒闭了。
哎呀，
哎呀，资金链断裂，啊，倒闭了，
很常见
啊。然后在这就导致它这个项目啊大为延期。本来呢，就像你前面说的，这个本来应该是24年交付，对吧？你就想，川普他就一算，我第二个任期过来，该有新飞机了吧？
对呀。
啊，结果好，延期到2028年，
哎呀，
而且还有往2029年延期的一个趋势，我第一个任期没坐上，我第二个任期我还一天都坐不上吗？
我都
像话吗？
我都为此故意输给了 Joe Biden
啊，
要不是被这个飞机，我都不带输的，我跟你说，
那这 Joe Biden 偷了我的飞机，凭什么我买一飞机他来坐呀？
那万幸的是他也没投成，
是，这之后呢 ，Joe Biden 呢也没做成啊，哈里斯呢也没做成，
对啊，还得是我，
还得是到川总这边，
天选之人呢，
是，那你看川总这一看，你这个飞机几个意思啊？啊，开始大发雷霆，要求波下了命令，就空军那边也是政治任务，要波音赶进度，但。波音这个能力
就
他赶得上吗？
波音但凡能赶进度，他至于这个样吗？F15EX 啊 ，KT46 啊，都有话说。
是啊，而且就 VCL5B 这个项目啊，波音它已经是亏的底裤都没了。就怎么着呢？这个项目本来是两架飞机改装，40亿总包价，固定成本价，对吧？啊，但是这个合同啊，我们看看什么时候签的。
嗯。
啊，川普第二任期对吧？
嗯。
算他2017年，2017年40亿美元。
那第一任期。
现在还剩下多少？对不对？
不剩了，基本上。嗯。
啊。就起码缩水个三分之一吧，对吧？
不算少的，
这而且再加上波音的各种就成本超支，对吧？加上延期，对吧？七七八八的。我之前看波音的财报，光 VCR5B 这个项目，波音已经亏了20几个亿出去了。
嗯，两架飞机都亏出20几个亿来，
这也挺牛逼的。
嗯，
是，然后就。虽然说起来是下了军令状、
这个、
啊，我们保证尽量28年交出来。
嗯，
大家都知道、
嗯，
波音要是能交得出来，也不至于延期到这时候。
嗯，
啊，
结果这个时候就是困了哈，救人递枕头过来。哎，
谁呢？
嗯，伟大的王爷，
卡
塔尔，卡
塔尔
王爷。
哎，就得说啊，就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啊，这个应该是王爷们就看就替单。特总的心，对吧？
嗯，
啊，知道他缺飞机，主动送上来一架，
就跟以前我们说送个什么汗血宝马什么一个性质啊。
啊，就我们还那会儿还想着呢、
嗯，
哎呀，这王爷懂事啊，
嗯，
送礼的艺术啊，
嗯。
但结果后面的爆料知道是什么？这是索贿
哟，怎么说？嗯，
就实际上后来爆料嘛，就今年年初的时候爆料
啊，
可能也是因为战争开打了吧，王爷不开心了，
啊、
对吧？就爆料这个呢是特朗普当选了之后。主动让他的团队啊，比如说他的那些女婿库纳什之类的
啊，库什纳、
库什纳，
嗯
啊，去接洽联系，
嗯
啊，我看你们这边有一架飞机一直空着停场啊，
我瞅你这没人要啊，
不用了，啊，
我寻思没人要呢，
哎，这架好像是你们以前那个首相的专机啊，
啊，
听说里面很豪华，
配置不错，
我能上去看看吗？
让我摸一摸，
哎呀，这里面的内饰啊，金碧堂皇，
比我们的 VC25V 强多了，
哎呀。我们川总啊，对这个很满意啊。你看他想要，
嗯，
但是又不好开这口。
对
啊，你看你们王爷是不是？
你看着办，是吧？
这不就送来了吗？
啊，眉来眼去的，
对吧、
啊？
就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是在2025年2月份，也就刚刚就任一两个月的时候，
对对对，嗯，
一两个月的时候，王爷就来献飞机了。
就合着这是库什纳跟他们里应外合啊
啊。
好女婿啊，
对啊，所以说当时的话，美国国内对于这个事情呢，争议也非常大。
那是，
嘛，就
不合规矩。
对，我就想起来当年我听张维维老师讲的一个故事啊，
怎么说？
就当年就李鹏总理
啊
啊去参观麦道的长滩工厂，
嗯，
麦道送了架飞机模型，李总理开玩笑说：“你这要送我一架真飞机该多好！”
哎呀，
啊，然后现在。卡塔尔送了川普一架真飞机了，
是真飞机啊！我说还是四发的啊，
嗯，还是大飞机，
嗯，
气死拉呀，
嗯，
这个飞机光它算它价值不算改装费用就要4.5个亿，
嗯，
就特朗普呢又是一个以这种喜欢这个好看飞机闻名于世的总统，
加上他又觉得吧，他本人有一架757私人专机，
对，
在他看来是747、757代表不仅是波音的 Golden Age 黄金时代，
对，
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嘛，嗯，就是他之前说过无数次啊，你说这757多好看啊，瘦瘦的像闪电一样，
嗯，
那 F35 胖的要死、
哎，
一看就不好看，
是能比吗？这反正
就是你别管，就是他是总统、嗯、
啊，
他越乐意怎么比就怎么比，
嗯、
但是呢你。说他乐意怎么比怎么比，他专机他也想他乐意怎么改怎么改，但是这就出了岔子喽、
啊。对，就然后接着说啊，
嗯、
啊，这个卡塔尔送了飞机之后嘛，
嗯，
就虽然说起来美国国内争议重重，
嗯，
但还是收了下来啊，毕竟这是送给国防部的，对吧？
就是不是给个人的名义上，
啊、对、
啊，
送给 U.S. government
政府的啊，
但是送过来怎么用呢？这就是 U.S. government 说了算，
哎，
对吧？
嗯，
啊，所以说这个飞机呢就准备改装，
嗯，
改装呢当然不会选波音了，嗯、对吧？你给波音改，可能又是个2-3年搞不好，
就可能又要卸任了啊。
对，所以说这个改装呢是交给 L3 Harris，
也是美国这两年一个防务巨头。
对 ，L3 Harris 呢有几个好，首先它本来就是 VC25B 的一个重要承包商
哦，
很多设备都它提供的，
嗯。
其次 ，L3 Harris 它有非专机改装资质，它进行过很多的专机改装，
就是干这个活不算是违规。嗯
啊，对，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L3 Harris 它是个全线狗，
怎么说？
它有高权限的人多。
哦哦，就是
因为波音当时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波音有高权限的人，就 Yankee White 权限的人
不
高、
啊、
不
多，就没有那么些有高等级保密权限的人。
对
啊、
哦，因为这个毕竟元首专机啊，
也 是
最高机密啊，
哦、
对吧？
啊，合着半天波音弄半天，那个整有最高机密的人还不如哈里斯多。
啊、哎，那肯定啊，哈里斯是老牌国、
啊、
国防承包商的。
你想这个波音的话，它波音最高的就有机密那部分，其实都是麦道转过来的，就是波音防务那一部分。
对。
然后呢，这一部分呢，又显然跟这个客机没什么关系。
嗯，
对。啊，然后而且关键什么呢？那会儿波音想要多申请点人吧，
嗯，
哎，这个审批又是一年两年的，
啊、都懂了
啊,
啊，
是。
所以说，就 L3 哈里斯呢，怎么看都是，最佳选择，
甚嚣震动，来你干了，哎，是是 啊,
啊。所以说这，而且所以这个飞机到美国之后，
嗯、
直接就停在 L3 Harris 的德克萨斯工厂那儿。
嗯，改吧，啊，
直接就改。
嗯，
反正现在嘛，六月份大家都看到改完了。
啊、对，
啊，其实在四月，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嗯，
就已经有德州翻墙党啊，德州老大爷，
大晚上的、嗯、
啊，大白天的
啊，大白天的，对对，
大白天的，
嗯，
啊，派到滑行道上以及天上的纯白色的、
嗯。哦，
是飞机，
当时是没上服装，
对
对、嗯，
测试飞行。
嗯，
我当时看着这个德州老大爷的照片啊，就在冒汗，这你妈杀头图你敢拍？后来一想，人家是德州老大爷，
嗯，
正蓝旗红脖子，
讲话没事，这东西就是我本地飞机，怎么了？不能拍啊、嗯、
啊！但实际上这时候呢，一看，因为他这时候测试飞行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改完了的。改完了的状态，
就感觉该上什么设备应该已经上了。
对，
嗯、
就差涂成它的蓝白红，
就川普最爱色啊。
对，
嗯。
但结果这时候一看呢，哎，不对劲啊。
我们讲一个专机啊，改装完之后，相比客机来讲，两个地方，一个是后背部分的天线，
嗯、对，
一个是尾椎部分的天线。
对，就怎么着呢？首先，就我们就从还是从前一代的空军一号吧、
嗯、
，VC-25A 说起。VC-25A 它是正经的美国总统专机，
嗯，
它上面有着丰富的自卫系统
啊，然后
电子对抗系统、
指挥通信
系统，
嗯，
就你如果看 VC-25A 的尾椎的话，它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着各种的孔径以及窗口，
嗯、
都是一些什么，就包括什么导弹的来袭告警啊，
对，
什么红外主动红外对抗啊，
是，
还有像什么就干扰波条，这个应该没有、
嗯，
还有像什么定向干扰啊，诸如此类的，
嗯、
还能在它的机腹看到电子战天线，
就很多内容至今都是保密的嘛，
嗯，
对。
但是也没有，就是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夸张。比如说，如果说你要现在搞一个，那可能这个飞机就会长得像 P8A，
就融合一下，
就融合一下，或者
就可能很多的共性
现代化的这种什么机灵狗碎会更多一点，甚至还会有个球。
嗯、
VC-25A 呢倒是没有那么玄乎，它还是基于它这个诞生年代给它改出来的。嗯，
对。但是呢，就可以看到。正常来说应该是你起码得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凸起物或者说开出来的窗口、
嗯、
对吧，
就是你仔细一看它不像是个普通民航机才行，
但是这个 VC-25B 卡塔尔桥接机
啊，
接下来我们就用桥接机来称呼吧，
Bridge 啊，
Bridge 桥接机
啊，
它的尾椎光溜溜的，
跟一下航线上的波音747是一样的，
对，它就尾部就是一个 APU 的出口
啊，
再加上一个航行灯，
没了
啊，别的没了
啊，嗨
啊，什么什么导弹来袭告警的窗口啊，什么红外干扰啊，什么七七八八的这的那的都没有，
哎，全都没、
啊，全都没有。
嗯，
我那会儿就看着不对劲啊啊，没有啊，
这是一专机，
不至于吧？然后我再去看别的部位，对吧？
嗯，
就 VC-25A 有设备的部分，再看看机翼下面、
嗯、
，VC-25A 的发动机的上面就有一个被动的定向红外干扰，
哦、
就防止导弹锁到你发动机上。
这样子的啊、哦？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很大很显眼。
嗯，
我就想着，哪怕你说是现代技术缩小了吧，起码看得出踪迹来，
也没有，
没有。再看 VC-25A 它的机腹下面，
嗯，
就有两个像小探照灯那样的
啊，
那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定向红外干扰器，
嗯
，DIRCM 对吧？
也是美军最早装这个 DIRCM 的这个航空器之一，
嗯，
对，
就 VC-25A 嘛，
包括像后面的那个 C-130 啊、C-17 啊，都装这玩意儿的。再一看，飞机的腹部，
嗯，
一片平坦。除了那些民航机的那些 VHF 天线啊，之类那些刀形天线，
就原装的
该有的刀形天线啊、
嗯、
啊！除了那些该有的刀形天线之外，啊，别的一个都没有
啊！这完了吗？这不是
这哥们儿不是吧、
啊？
你这么撞啊，
嗯，
就白皮机状态下这也就罢了，对吧？
嗯，
然后到了现在新的涂装完了，
对，
红蓝白三色，
嗯，
已经交付。我再看着美国空军发布的那些高清图，
嗯，
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看，
发现跟涂装之前呢
一模一样，
好嘛，
你这个就像等于裸奔啊！
就今天七月一号，今天我们川总坐的这个飞机去那个北达科他视察。就这效果啊
啊！
川总是这么去的啊，
就好像我们买辆车啊，这个大家这个觉得你这个车啊磨叽那么久，
嗯，
一定特别高配啊，
啊
肯定什么选装的什么四驱空悬，
嗯，
然后什么什么座椅什么轮毂都改了，
嗯，
我说你该一百本车出了，
嗯，
你说为什么呀？他说哦，这半年我没拾掇它，
就是关键是刚才我们讲这项目也不少钱，先生这得花不少钱，
嗯，对，美国空军说跟国会的说法是。我花了4亿美元，这个项目改造4亿美元，对吧？
超阶级
飞机本价，飞机的价值是4亿，对吧？
嗯，
我们改装花了4亿，但是这个是里面又不对，因为这个项目美国空军走的是 SAP，
嗯，
就等于是机密项目计划，
嗯，
就是一个一个大飞机啊，这个愣是给他走到 SAP 叫机密项目去了，不得过问，
嗯，
对，不得过问，然后。国会议员们还发现啊，民主党议员盯得可紧了。你空军好像有一笔九亿美元的预算，不知道用哪儿去了。
嗯，
说你是不是用在这桥接机改装上面了？
空军不认呗，
不认。
嗯，
哎，
空军说无可
机密，
嗯，
机密，国家机密无可奉告。
还不是这个承认和否认，直接就说了啊，十年后再说吧。
嗯，
因为那个 SAP 的这个解就什么时候解密什么时候说，那属于耍流氓嘛。
嗯，
对，
嗯，
所以说你真要算下来的话，这个可能就至少是按照14亿美元来算吧。
哎呦我
天，啊，14亿美元。
刚才我们说改两家正经的 VC25B12 说20亿。
40亿。
啊 ,40 亿。
一架20亿
嘛。啊这个14亿。
对，
啊，
一架20亿嘛，这架14亿。
啊打七折。啊
对，
嗯。
关键是它这个减配到什么地步呢，啊没有自卫系统，
嗯，
没有电子对抗系统。
那指挥这一块呢，
啊这个还算有长进。
哦，嗯，
啊就因为卡塔尔的那架飞机呢，它之前已经也是全球飞了有不少时间。
是总体飞机嘛。
对。总理专机，而且有不少的就拍到的一些 P 站啊结账啊上面都有不少它的图，
嗯，
其中就包括很清晰的背部图，
嗯，
所以说就可以进行个比对，就你可以发现它在机身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装那些通讯天线那一块，
嗯，
白皮机状态下，它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新加装的天线，它是打了补丁的，就蒙皮上面有一块块正方形的灰色的。就等于像打补丁打上去，
就是切开过的就打上去的。
哎，对，就是这样。
嗯，
然后看下来的话嘛，主要是几个啊，
嗯，
因为这几天我也是主要在研究这个事儿嘛。
对，
啊，首先是加了那个 VHF 天线，
通信的，
嗯，这个是通信的。
嗯，
然后还有 UA， 就这个是正常的刀型天线。
嗯，
然后还有两个一对的蘑菇状的天线。这个后来发现下来是什么呢？
干啥的呀？
是 UHF 卫通天线。
哦。
UHF 就卫星对，
嗯，
有这个频段的，
嗯，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它其实还是重点把这个通信能力加强到那种专机级别水平。
对，
为了便于穿统在天上哈，想起来啥了？打开
Truth，
对，打开 Truth 搜索
Truth，啊，
不能说我想发的时候发不出去，那不行啊。
对，然后的话，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是 VHF 天线对吧？
嗯，
一个是那个 UHF 卫通天线，然后看下来的话，还有一个是多波段天线。那个是比较小
啊，
多波段天线可能也是，可能是针对的，可能是比如说像数据链啊，或者说其他的诸如此类
啊。
到后面的那些卫通天线呢是比较大头的，因为这个卫通天线呢，就本来卡塔尔它的版本，它后面也都是装了密密麻麻的卫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比对过之后，它是进行过更换的，尤其是它的外面卫通整流罩。整个都换过了，尺寸都不一样了。
就是你要说 L3 哈迪斯的钱吧，一点活没干吧，也不有点这个骂人了。
嗯，
这个活他应该还是实打实的做的
啊。毕竟很多设备本来就是 L3 哈瑞斯自己的，
他研制的。
你，
嗯，
对，你比如说前面我说的那些天线，
嗯，
我实际上就是对照着 L3 哈瑞斯自己的产品手册，
哦，一个个对，
啊
啊，
一个个对，哎。这不就是这个吗？
嗯，
哎，这不就那个吗？
就是活确实是他干的，
啊，
没有说什么层层转包啊。
对，当然了，卫通天线这一块，
嗯，
啊，可以看得出来用了不少别家的产品。
哟，
啊，就卫通天线这一个，我们就还是从机头方向从前往后说吧。
嗯，
就最大的那一个，就卡塔尔把卡塔尔的换掉了。那个看下来呢，它是使用了一个波音的三频段就透波整流罩。 它这个是三频段的透波整流罩，因为它有个很明显的把手一样的特征，
就这个别人家没有的、
对，非常好认。然后所以说它里面装的那个位通天线呢，由此看下来应该是个三波段的一个位通天线，应该是咖波段、哭波段还有 L 波段。
就是兼顾了三个波段啊，短的和长的啊。
三个波段。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就美国的那些军用卫星系统，像 Medisat 还有像 WGS, 他们使用的也就主要是咖波段。
咖
波段。对。这个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明显的是更换过的。
就是也针对就是美军现在这个它是与美军的军用标准尽可能对接的还是。
对。就他美军他那些就美国政府的那些专机嘛，包括不仅仅是像 VC-25 系列、还有像那个什么 C-32 啊 C-40
啊
这些，他等于这些要员机他全都是使用 SLC-3S, 就等于是高级领袖指挥控制通讯888空中系统、这么一套东西。
那些个什么 那个什么波音737平台也是这样的。
对、
嗯、
所以说嘛，他最主要核心的话嘛是那个Machine Control System,
就是任务控制系统
MCS, 对，就确保就在天上可以执行指挥任务嘛，对吧？
就是川总，你要是说这个飞机告诉他哈，完全是空中酒店，他也不高兴，
对，
不能发号施令。
我这个还要履行空中白宫职能呢。
对呀、
你想这个 VC-25A 当时这个大家是吹这个飞机的时候，除了那个 DRCM 当时看着啊特别玄幻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当时是有一整个飞机是经过这个叫防核冲击处理的，
就是
叫防核，就是核环境下电磁脉冲冲击处理的这么一个、一套设备。
当时不有人甚至到什么，就是 VC-25 跟 E-4, 你想。都是七四平台、
对，
到底他俩只能有什么重叠的？是不是说一些情况下，很多 E4 的活 VC-25 也能干啊？都有这样的说法了。但这个吧，在这个
其实 E4 的活 VC-25 干不了。
对呀，
就属于是把美国的这个国土面积 这个总那个什么行政架构想的太玄化了。
然后就所以说就看下来的话，就包括它后面的那些汇通天线嘛，看下来。主要就还是基于库波段跟咖波段还有 K 波段这些。当然川总自己在那个就发布会上也自己说了这个飞机啊装了大量的双模三模天线有四五种通信手有四五种波段。感谢开源感谢开源。
就是当然了，川总这说的话肯定是幕僚们跟他讲的，他自我理解加上什么记忆混乱捣鼓在一起
但其实呢还是可以发现不少线索细节因为毕竟跟川总总归得说实话对吧，不然就欺君之罪。
对。
然后接着说前面就乙也是提到要面对核大战进行防电磁脉冲。就这个呢就是叫做重型防护对吧、VC-25A 呢它是在老的空军一号上它等于是全机的线路都做了这个重型防护
防冲击处理
对但是
这个 bridge
光是算一下工期它就做不了
来不及
因为你这个东西等于是得把全机给大卸八块给它的所有线索全都裹上那些隔离层
就这想一想肉眼就你就感觉就想一想你想全机的电缆得多少公里多少公里长
230英里
你就想吧
差不多隔算下来等于相当于400公里
而且这个活很多地方都手工干的
对而且你还得钻到一些很角落里面的一些地方去
还是小心干活那完了所以说根本也干不了只能指望说哈川普讲话了哈，这个我心善，普京心善，某人也心善，其他人什么金正恩啥也心善大家都
没给他来一发，
就挺好的所以呢，你说董开源之下吧哈，就在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其他的改了什么居住细节，我看好像是那个白宫办公室主任发几个图，
这还不错
是居住这一块的话，因为之前第一夫人梅纳尼亚说过，就吐槽了空军一号说什么玩意儿。赶不上我们家波音757舒服了。
是。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美国总统他这个空军一号的居住环境上还是把它当做了一种空中指挥机去用，假不假事儿的。
就是能住就行了。
能住就行了。毕竟那个这个 VC-25A 诞生的时候大家冷战还没结束呢。
对。
或者说没完全结束
但这次的话卡塔尔本来就是人家的首相专机里面就是极尽奢华，
那是
什么？光是卧大号卧室就有个好几间， 对吧？还有各种会议室，
嗯，
这下子对于川总来说，
嗯，
这才是挠到了心坎上，
就是属于是这个机的情绪价值在这儿。
对、
啊，
所以说呢，就美国空军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内饰装潢的时候嘛，啊不 ，L 三 Harris 的老总，
嗯，
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没有对于他这个内饰啊做过多的改动，啊，
嗯、
我们就检查了一下，就有没有窃听器这些。
就是论奢、
啊、
论奢华的话，你们最好不要跟王爷比。啊，人家对、
啊、
对奢华的理解远在你们之上、嗯。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根据需求进行了一些改动。
嗯，
就琢磨了一下，哦，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金色
啊？打一点啊！
啊，
哪里缺金啊？补一点啊！
而且这个呢，其实也想一下也很正常。
嗯，
因为你这个飞机的内部装饰这一块啊，本来也都是要消耗不少工时的。
啊、是、嗯，
你要在十个月的这么个点时间里面把它给赶出来，你内饰起码你整体的布局，你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嗯、
你那些装饰面。可能也来不及改，不然的话你这个甲醛都超标了，对吧？新装修，
就全世界各国改专机，其实你说的内饰这一块都要不少花时间的。
对，
嗯、
而且所以说嘛，最后的话，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可能是保留了中东王室的原汁原味风味，
嗯嗯、
进行了一些美国本土化改装、
嗯、
啊，对吧？
嗯，
可能是这边挂个鹿头
啊，
那边挂一点什么啊，美国风味剑。
啊，就是作为这个三个人里唯一一个这个今天开车狼上班的人啊、
嗯，
也可以吐槽一句，就是在车圈里头经常会有一种信徒啊、嗯，就你问这个车哪里好哪里好，跟其他车比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可能往往回应你啊，我前排空间大，我内饰好。然后你问特朗普 V425B 啊怎么样、
嗯嗯？
他可能这个
Bridge 啊怎么样
？Bridge 的这个心态也差不多啊。
嗯、
我这个飞机它内饰好，
嗯、
是他可能要一高兴，可能会把什么。他干死过这些人，什么哈梅内伊、苏联曼尼照片跟脸挂一排嘛，之类都有可能。不就狩猎嘛，对不对？是不是？
对。
啊、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然后穿着革命卫队的衣服、那个军服，在那个
再缠个头
大厅啊，对啊，什么苏公别来无恙乎
啊？
把这苏联曼尼就突然也睁眼了。就 VC25A 的最后一次出访啊、
嗯，
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出访应该是这个访华是吧？
对，就北京这次，
就北京这次啊、
嗯。
所以因为特朗普说了，这个今年再怎么样。下半年是还有个什么
APEC
啊，
深圳
APEC， 他如果要来的话，以这种这个开着新车特别喜欢这个开过来炫耀这个心态
啊，
这个劲儿，
嗯，
指不定 V425B 就过来了。到时候呢，中国这个珠海航展，这个为珠海航展准备的这帮这个长枪短炮们有福了，
那肯定的，
啊，
那肯定的，
啊，
深圳又不好管，是吧？
哎、
你瞧你这话说的，广东的同志要不开心了。
但确实就是，大家伙之前拍专，特别你要知道，很多航空爱好者就乐意拍专机，
对，
哎，知道你专机哈、啊，拍摄管制严，如果是如何，我就要拍。
嗯
啊，前一阵儿啊，北京是吧？啊，对吧？
啊，
是吧？
啊，
对吧？
对，这里就不展开了，
啊，是吧？
啊，
胆子挺大的，我只能说
啊，是。
就你看，我说回来啊，就是围绕这个 VC 二五的改装，有一种是大家糊弄老头，糊弄到这个地步，行啊，14亿飞机交了，川总做的第一个架次，挺开心的 啊。
十个月就给你交出来，你还想怎么着？
啊，是不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
是、
啊、粉碎的敌对势力啊，什么川总、谢震杰也做不到新专机的谣言、啊。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架飞机正移交给美国空军的时候，不是说正式交付、
啊，
移交给美国空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6月14日。
对，哎对啊，
献祥瑞，
哎，给生日上弄一个
啊，献祥瑞。
然后呢，在这个250，就是7月4号到来之前，特朗普坐上了。
就这么说吧，这20天是特朗普啊，
嗯、
这个2年500多天以来、
嗯、
最舒心的20天、
啊、
是吧？
提了新车之后的兴奋劲，
提了新车
啊，
这个先是提了新车，
嗯、
然后呢后面又过生日，嗯、
对、
嗯，哎，这最好在什么升官是不行了，这个发财是发了，就差死老婆了，我跟你
就是说，那你看我们说现在就一个不宽心的事儿，就这个搞事早苗问题。就这个池子嘛、
嗯，
啊对，
搞事的这个什么海藻的苗、水藻苗嘛，
啊对，
除了搞事藻苗的解决不了之外的话，其他好像问题一看都行了。
哎呀，以我们去这个巴黎奥运会，对，我们是在奥运会后去的巴黎嘛，
啊，
当时我们在那塞纳河那块遛弯，
嗯，
遛着遛着有一断层，
啊，
就是前面还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欧式的那种石头路
啊，
铺的特别典雅、特别浪漫、特别平，
嗯，
后面变沙石了，
嗯、
啊，然后呢，当时我这个弟弟告诉我说啊。 三岔河，
嗯，
那这路没铺完，奥运会开完以后，大家也懒得铺了，
嗯、
就这样吧、
嗯，
就一片沙子就在摆在这个景区旁边，
嗯，
然后呢，对于特朗普来讲呢，但是再怎么样，你看这奥运会他开完了，这法国人觉得开的挺不错，
啊、
嗯，特朗普感觉也一样，我都踢了新飞机了，嗯、哎，我这个自己的八十大寿也过了，
嗯，
这个美国的这个250大寿也过了，
是
吧？
啊，
哎，你池子这个搞事早苗这个事儿，搞就搞，搞点事儿吧，哎，无所谓了，
就无所谓了，是。
反正谁拍我把谁抓起来、
啊、对啊，就是谁拍这个就属于是啊，与这个故意有事只看着阴暗面，不看大局，不看整体。哎，但是呢，最后我们得说一句，最后的真专机 VC25B 肯定还得造。
对，
因为这个机如刚才师哥所言，太不安全了。
实际上，我是觉得啊，这个 VC25 这个 Bridge
啊，
可能它会限制它的使用区域。
仅限，但也不能仅限于国内吧。
不，
你要访华之类的，对吧？
我觉得像你要是像去欧洲啊、中国啊、
嗯、
这种太平地方、
嗯、
，OK， 没问题。你要是去中东那边、
哦，
可能需要加强那边安保力量了。
嗯、
你要是非洲那边，打个比方，非洲那、
啊、
可能还是得请 VC25A 老将出马。
有的那又难看了。不过哈、啊，美国居民们哈、啊，我看了一下，比方说沃总
啊
，TWZ 评论区就特别乐，说这个飞机啊，这个飞机什么通讯设备如果要是不完善怎么办？那太好了呀！
对呀、
啊，啊，它如果跟地面联系不上了，那美国就正常运行了。
是啊，还有那个，就关键是沃总下面的评论区、
啊，
各种美国造反言论就很好玩。
啊是
啊，
就甚至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当初有个台湾笑话，就什么阿、那个阿扁那个专机说，端的这样的说阿扁专机出事了，然后呢，人就问。这个阿扁怎么样了？没救了。李秀莲怎么样了？没救了。尤其会怎么样？没救了。那谁有救了？台湾人民有救了。现在出了新版本啊，这个川普这个飞机啊，万一我们说嘎嘣一下，真因为缺乏自卫系统被什么慢拍的给呼了，说飞机现在生死不明，川东怎么样？没救了。万斯怎么样？没救了。海格泰斯怎么样？没救了。贝森特怎么样？没救了。谁有救了？美国人民有救了。
那美国人民有救了
啊，对吧？
是。
哎呀，这个台岛的这个笑话啊，每次都是特别好玩的，
对吧？就属于是这个，因为这架飞机目前这个自卫系统缺失这个问题，哎，
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人打主意打到他，
对、
啊、对吧？
但是我们讲啊，特朗普是因为他本人被暗杀，他是被明着暗杀，我称之为
对，
就是他在这么个环境下哈、啊，以至于我都在想，等特朗普哈、啊，他真退休了，假如到全剧全影了，活到了2029年1月份，他退休之后的话，他这个什么？这个退休总统安保吧，在美国历史上也得排独一份的。因为这么说，以前来讲，美国一总统退休之后的话，一般就没那么心打他主意了。但特朗普真不好说，
这个太招人恨了。
对呀、啊，他老人家这个，所以哈、啊，我估计啊，等他退休了之后吧，这个机呢，就算给你，当年卡塔尔不是开玩笑吗？这飞机给你个人的、
嗯，
我建议特朗普也不要用。真的，当他脱离了美国那个体系防护下，这个机就不好说了。真的不好说了啊！行，那咱们这个话题就说差不多了，专题的话题、
嗯、
行，
快乐。
哎，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120这个入地十周年这个。
这次这个片儿拍的非常有诚意。
我们说吴东飞老师啊，这个去的这个中部战区空军航兵某师，运20A、运20A、运20B 三型大飞机排满一个机场。就以前我们说大象漫步啊，说咱们大象漫步吧，有点 trick。是通过啊，故意把飞机什么故意挤满，
对
啊，什么
长焦压缩景深，
你感觉是其实仔细一数没几架，如何如何的，这一次就是满屏都是，
嗯，
就是以前老说美国空军啊，作为一个战略空军，它相比于我们的一个压倒性优势，就是在这个战略空军运输机机队上，你看什么 C17、C5，再往前 C141的机队那个密度，我们这么说啊，你运20相比 C17来说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呢，它毕竟也是一个我们说是啊，够得上我们说世界先进的大型战略运输机这么一个型号的。它往这一排，你感觉是哎，在视觉上看，你先别问我们有多少，有几个这样的机场？你看这么一个啊，满满登登的，就挺不错的啊。而且说运20B 的这个展示也比较自信，
对，
发动机这一块，
对，
啊、大汉到底嘛，嗯。就给人感觉是这个不像以前，你说沃山20一出来的时候还要遮掩一下，
是
啊，要起个名字。那年航展，珠海航展嘛，叫什么 AEF 什么140还是1400来着，就是专门说了这是一个哈大韩道比沃山发动机，但是呢又不说这个机能用在民航机上，
嗯
啊，就让人在猜测它是给谁用的呀，你想 那个时候，1924年航展的时候。
对对对。
啊，后来是25年九三阅兵啊，这个U20B公开了，
嗯，
才知道说哦，好像那个就是国产20B，就是国产20。嗯，
其实那会儿的话，你那个应该是 AEF 1300吧？
反正是一对，好像1300应该是
1300应该。
嗯。就当时感觉嘛，就是啊，这个东西算是终于是给人感觉叫做大握扇啊，这个玩意儿都公开了嘛。
对，
这一次呢，我看的报道里头的话，有一位好玩的细节啊，提到的是一位空中机械师提及，说是2012年左右，当时是中英空军交流，
嗯
啊，英国的一个飞行员过来，就是跟我们就是运输机嘛，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项目。
对，
当时那个部队还要用运八，
嗯，
英国人来这么一句，哎呦，你们这个飞机啊，我们这个飞机都是二战的时候才用的。说我们深受刺激，但我觉得英国这话属于装逼吧，不就属于是你二战哪来12这种飞机，对吧？我估计什么，他看到那个机头领航舱，就第一反应哦，透明领航舱
啊，
那我们英国飞机好像是二战才有，二战后没有了，就来个二战运八，就这种鬼。
是二战只有运八，我告诉你就没人做运八了，我给一轰炸机炸不死你，我跟你讲，我设置给它改成八发了，我跟你讲。
然后往后开始说。说你上飞机体验一下吧，你当时算是交流比较好的嘛，
是
让英国飞行员上运八飞了一趟。他说，其实你看照片嘛，英国飞行员人高马大，长得跟二斤似的，啊，
嗯，
巨大，
确实长得跟二斤，也一米，哎，快一米九，
我们一哥们儿 啊，就巨大一坨
啊。
但是说，
也是哥们儿巨大一坨，
啊，哎，然后说下了飞机的时候，哥们儿累得精疲力尽。
对，健身房嘛，
对呀，啊，就是运八这种飞机，就是而且老外是对待这种会有一种轻视感。
而且运八那会儿没有液压助力吧？
对呀，
啊，就全钢索拉，
啊，
健身房了。
对呀，啊，就属于是有助力，也属于是只在什么少数几个地方用的用助力而已。
而且这个老外呢，尽管他知道这飞机怎么开
啊，
嗯，但是呢，因为做动作，就是因为他这个健身房的原因，
嗯，
他怕自己做不到位，
对
啊，
对，
会有这种这个我们得拼命掰那个杆，
嗯，
一直到这个飞机按照我这个小法有反应为止，
嗯，
这个是这种这机械传动就
是对一个特点，
就是钢缆时代一个特点嘛，
是，嗯，
啊，所以呢，就是又紧张，
嗯，
又费力，
嗯，
下来以后就再拉倒了，
满头大汗，这佩服。佩服佩服啊！所以从运八到运二十，你看很多，包括还有些部队的人是从轰六换运二零，就感觉是轻松太多了。
对，
电传飞机这轻松太多了。
当时看这个就是什么？当时看这个回忆录里头说，这个一些运八的部队接了1276以后，
嗯，
这个部队飞行员最喜欢的功能是什么呢？是那个自动驾驶。
嗯，
就是啊，这个自动驾驶出来以后，就是自动驾驶以后，你整个你人不用盯着这个仪表盘，那个盯着杆了。然后呢，出来以后可以什么聊天啊，然后可以跟那个后面当时军航，军航那些什么扛蛇皮袋的那个新疆老乡们那个吹牛逼啊，说，
嗯，
我们这飞机先进，苏联造的，飞机不用开，哎，自己就能开。过会儿自己这个当时那个起降的时候
啊，还回去吧，肯定是，
对，
啊，
就是当时确实是这种开飞机的体验，对于这个飞行员的这种啊日常的这种工作压力来讲，这挺直接影响的。
嗯，
对，类比一下，就是你车子的话有个辅助驾驶车道居中保持，哎，就很舒服了。
对，
你上高速的时候脚能离开的嘛，对吧？嗯，所以就是运二零这次来讲的话，它成为了空军的主力之后，就是整个新一代的运输机飞行员们就已经属于是，
嗯，
哎呀，谁去飞运八运九啊？能飞运二零都飞运二零去了。
是
啊，
而且说起运二零的话，我就想起来，就去年长春空军节的时候，就有一幕印象很深刻，
嗯，
就一个运油二零在进行一个阿富汗式降落的时候，
嗯，
就那一天长春的风很大，
侧风很大，
对，侧风很大，它这个就正好是降落的时候一阵风，
嗯，
可以看到它那个机翼明显倾斜了，
嗯，
就差点机翼就要擦地了。啊！飞行员立马就给他
纠正过来
，
一下掰回来了，
嗯，
特别灵敏。
这种的话，就电传操控的时候，它这个灵敏度就高多了，
就是飞机
反应快，
就很快就复原了嘛。
对，
对于飞行员来讲，他们开这种飞机呢，
嗯，
就是哎，就不费脑子。
嗯，
对，
就是他的费脑子就开始细化了，就是飞行员得把精神头用到什么航路规划呀？
你可以把你的脑子分到其他地方
去用。对对对，
啊，
你看这个报道里讲了什么？有什么鲲鹏软件嘛？
嗯，
他给鲲鹏设计什么航路规划呀？然后什么这个航线设计呀？什么飞行剖面啊？都该考这些问题。
对，
嗯，毕竟你想，因为运二零多起来之后的话，很多民航像纯民航机场，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运二零。
对
啊，他们要服从民航管制的。
对，
嗯，啊。这个就带来一些新要求了。
这个就像当时就武汉的时候，
嗯，对，嗯，
武汉的时候就是运二零，它是好下去了好几架次，
嗯，
而且那会儿的话下去的架次间隔大概是两三分钟一架，
嗯，
当时那个养机还问着我呢，哎，师座啊，这个降落的水平怎么样？这个密度，
嗯，
我说 哎呦，挺好啊，
嗯，
达到了这个民航机降落的这个密，就间隔密度了，
嗯。因为你民航管制是这样的嘛，就是军航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习惯自己那一套嘛，在120之前，到120之后，包括什么 RBSM 这种东西
啊，
就是这个什么最小垂直间隔，都要开始要进行遵守这一套了。
嗯，
就是以前的话，就120之前多少有点粗放嘛，就在去民航机场的时候，大家为什么有人说其他用户
啊，
是这么叫吧？
对，
就是有其他用空域有其他用户活动。其他用户呢不太按照什么 RVSM 这东西进行，
嗯，
你们让着点其他用户啊，
嗯，
但是在上海这么一个我们说特大城市，要有两个虹桥跟浦东两个空管制区，这个如果有U20来进行运行的情况下，还是说是需要就是尽可能遵守规则嘛，啊，
对，反正飞我们那边也飞了不少吧，
对呀，
看起来的话就有一次挺好玩的，
啊，
就有个朋友问，啊，师座，你们那边是不是有那个20要落的？我说啊。没有啊，我不知道啊。就话音刚落，我就听见外面传来了一阵不一样的发动机轰鸣声。
那肯定跟民航机不一样。
往窗外一看，哦，正好下来。
就是说明现在嘛，就是飞机在多起来之后的话，承担这种这个大城市的驻军的运输任务啊，如何如何的，多的一种手段，
嗯，啊。对，
就是以前讲美军动不动什么活啊 ，C 十七给你干了。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不理解是 C 十七运人嘛。
对，
就是因为 C 十七这个机舱呢，
嗯，
大家这个如果排上这个士兵的话，
嗯，
其实没比这个民航客机要大哪去。
对，
但是呢，就是密密麻这个士兵挤满一机舱，然后机舱上面特别空，就上部特别空，
嗯，
给人感觉就是这个部队特别奢侈
啊，是。如果你
虽然说运那个大头兵们这个坐运输机的感觉它特别不好
啊，
对，
但无论如何，你看要是像那个武汉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上层不也安座椅吗？
对，没错，
两层座椅嘛，这样子，
嗯，
啊，也是一种那个波音747的本质上啊。
啊，对，
两层啊，或者 A380 啊。
就是如果放在这个以前这客机不讲究年代，兴许还能改个客机出来，是吧？
就是改一个
当年的均衡了。
哎，就是运十乘以二
U20，
哎，但得说啊，就。换了U20B 之后，大家伙儿一个看他们的这个部队的一个比较感受嘛，就属于是，飞机确实在这个智能化水平又有小有提升。
嗯，
毕竟运十你运二零一开始的话，你基础
有
十
多得有运十，
对，就是它是差不多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的国内有什么航电呐，啊，相关的什么自动化水平这些。
嗯，
你到U20B 的话，虽然别的来讲了来不及提升了，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顺便往上走一走的，
就因为依托现在这个整体的这种什么航电呀，
嗯，
包括说这个国内这些控制系统
啊
的这个发展
啊，
所以呢，你这个十年之内你这个系统能改的其实挺花哨的。
就看他那三人机组里头，
嗯，
有几个细节，一个是U20B 这个，他那个升级了，再一个就是运 U20A 它的那个加油员坐席，
嗯，
跟 KC46 那个摄像头那块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嗯
嗯，
这个的话我看还是有些区别
啊，
嗯，因为 KC46 它的那个是 RVS 嘛，它其实是用 3D 眼镜形成个立体视觉，
嗯，
然后我看运 U20 的那个画面吧，它虽然是也是使用那种非穿透式
啊，对呀，啊，
它非穿透式看屏幕的，
啊，
但是我看它那个加油席位好像没有带 3D 眼
镜，没有 AR 是吧哈，
没有 3D 眼镜，
但那个玩意儿好像也不一定好，因为强敌是硬管嘛，
就是强敌那个硬管啊，对这个3D要求比较高一点，
也是，嗯，
软管呢，更多是这个最后一步是飞机您自己
对，飞机您自个儿去做，就是
就要求也不太一样，
嗯，但是呢，能看得出来是它确实给人感觉吧，啊，这些东西既然是强敌有大差不差的，那我们就这个就学一学呗，啊，
对，
我们自己的设备能提供更好，就往上放，啊，
因为波音的它的那个 KC46 它那个 RVS 吧，它其实有不少的问题，
嗯，对，
就像之前不是加油的时候就。折了嘛，
对
对吧，
啊，
弹起来是打到加油机
抽上去，
把加油机的尾椎给撞坏了，
FR 那回，
对，
嗯，
那一个的话就是因为 RVS 它那个景深啊，
嗯，
人的景深判断出了问题，
嗯，
加上分辨率不够，导致操作员误判了距离，
加上之前我们说那个 F22 飞行员是一个只飞了 F22 13个小时的真心，
哎呀，
加上我们之前提他那个杆子本身是特别的僵尸杆，
嗯，
你给他脱离的时候劲儿大了不行，劲儿小了不行，
嗯，
劲儿大了会回弹，劲儿小了脱不开，
讲究个巧劲，
就这玩意儿你说是实在是这个太坑了，就是
我作为一个这个虽然我没飞过这个真实情况下那个 DCS
啊，
那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东西纯靠这个飞行员屁股去判断说这个我这脱离劲儿大劲儿小，对于一个13小时的飞行员来讲还是这个太要命了，
就怎么说呢，就充分体现出为什么有些同志们啊还是会认为是软管虽然有很多问题，什么极限速度不行啊如何如何，但总感觉软管的冗余度就是灵活性
相对比较大，
就是他在对于操作来讲的这种什么叫做容错率吧，或者叫
对
啊，
嗯，
就是因为你要硬管都感觉是它是一个刚性连接的，准刚性连接的，
是
虽然有这种物理弹性可言，
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硬管对于飞行员的感受啊，
嗯，
美国这个飞行员被规训过，觉得硬管先进，软管落后，
嗯，
啊，
嗯，
他们有这毛病，
软管是海军的娘炮才飞的，
对，
哎，
海军娘炮，哎，
嗯，
这个辅以什么特有的生殖崇拜之类的，
哎呀呀呀呀，
软啊硬啊这种
啊，
他们被规训过。但是呢，对于一个这个没接触这个加油，就是从零开始啊，不把这个软硬当有什么文化什么加成的这么一个飞行员来讲，硬管呢属于你飞过去以后，它就真成加油了。加油的时候呢，熄火啊，然后住的那个这个 P 档，然后呢，这个加油跟你没什么关系，
嗯，
但是这个平时跟你没什么关系，就走那一下，哎，你还得去一个以一种这个基于经验的巧劲儿把它给摆脱开。这对于飞行员来讲，他可能觉得啊，我还不如弄一软管，我自己怼上去。啊，我练一练，我熟了，我就怼上去了。我怼不上去，我也不着急，
就是
多再试几次，
多试几次。
就难说哪个更累，这玩意儿
是，
嗯。所以你看嘛，话说回来嘛，就是咱们现在啊，你看这次运二零 B， 咱们讲说运二零三个型号，二零 A 运油二零 A 运二零 B， 就不提运油二零 B。而我们知道，运二零 B 目前开始全员具备 MRTT 能力，
嗯，
即
对
需要时的话，在这个那个 EGR 我们说加一组这个吊舱。然后估计是把那个相应的那个坐席那个位置进行一些改装，
嗯
啊，就具备加油功能了。就是全员 MRTT 化，这也算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么一支空军来讲的话，是一个趋势吧，啊，因为现在的大型机这一块，我们看到了运二零，现在这个像这次官宣了轰六 N 的那个加油管跟这个运油二零 A 对接的画面，因为以前出现过空警五百 A 那个，
对，
众所周知，轰六 N 的对接难度是最大的。轰六 N 与运油二零 A，
嗯，
能看到这么一个画面，应该是挺让人感慨。就是，对，代表我们说，你说运轰六 N 费那么大劲，肚子挖个坑，装个惊雷一号，头上加个管子，不就是为了这个值班能力吗？
对呀，
哪怕是很理论上的值班能力，
是
这个我们说，毕竟一个飞机能飞多远，不完全取决于说是带多少油。包括说你这个飞机本身来说，你的这个飞行员这一块的这个保障能力，
对
啊，能不能支持？毕竟直到轰六 K 来讲的话，飞机上的我们说你说什么最简单的大小便这一块，
嗯，
就是尿壶，
嗯，
飞行员们还是要尽可能要靠吃巧克力上高能量食品来减少我们说需要这个排便的可能性，
嗯，
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之前我有戏还讲过嘛，除了这个用尿壶之外，还有纸尿，还有那个飞行员那个成人纸尿裤嘛，
啊，那个就太不体面了，
就
对，对于飞行员来说的话就很难受。
就而且我之前讲过这么一个事，大家我不知道听没听过啊，因为飞行纸尿裤是报尺码的，出于已讲话了啊，生殖崇拜啊，男人的自尊心呢，啊，
嗯，
大家伙报尺码都会报的偏大一些，
都会往大了报。
但问题是，一方面吧，我们讲客观上说，上了天长时间飞行环境下会有一个所谓的热胀冷缩这个问题
啊，
二一点的话就属于是那个东西的原理就是属于是尽可能要贴合一些，
对，
就这么说，尺码跟你这个腰多大啊，这个胯多大有关，跟你这个正面多长没关。美国飞行员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把这玩意儿当做一种是军队文化以后啊，就谁也不能退缩了，
就变成的是这个东西我报小的一号是耻辱，
是耻辱
啊。但最后属于谁难受谁知道，
嗯，
而且我们毕竟长航时的经验还少啊。根据强敌的经验来看，是这个东西如果用久了之后，对于这个各位的重要器官来说，那确实还是会造成损伤的。就是你说因为飞的这玩意儿啊，飞长航时，最后你要去什么男科医院，
嗯，
什么什么什么，龚小斌知道，
那个，更不体面，
轻轻代言什么玩意儿的，什么什么雄风不带什么玩意儿，那么完了吗？对吧？
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挺难崩的，因为这是美国一个什么正儿八经一个媒体报道，
对，
17年的时候还属于这种叫调查报告，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美国这个他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医疗贵嘛，
嗯，
然后呢，美军有医保，
嗯，
然后什么战斗损失里头有战斗医保，战斗医保是男科，
嗯，
然后就查这个事也查出来了，
飞行员对吧？难崩啊！你看，与之相比，运二零包括我们讲什么运八反向大型这种这个特种机，
嗯，
就有专门的厕所了。就正常的很多，尽管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民航航空厕所，
是
啊，但是其实哎，石头就
起码解决了有无问题。
哎，以你的理解，是民航的航空厕所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标准化解决方案了？
啊，对啊，
就进门
完全就真空加上真空厕所加上抽真空，然后加上那个污水箱清水箱呀，
就属于是也没有什么说哪怕是军用航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什么方案了吧，是吧？
没有，
对吧？
对，
所以我估计的话按照一些人的描述来看，像咱们大型机上像轰六这边除外的话，约20特种机都是用这么一个很标准的民航厕所啪解决的。
而且它这个毕竟你像那个运20上面这种的话，
嗯，
就机组也没那么多，
对，
所以说它只要有一个就够了。
是，
你要是执行运人任务的话，那就是另一说了。
嗯，就需要什么什么那个简易，啊，
可能就得临时啊、简易啊之类的，
对
吧？
就得安排。
你比如说，就弄那个什么小马扎开个洞，然后下面的袋子到时候一扎完事儿，诸如此类，学习美军。
因为你说这个想起啥了，石头，咱们那次去看台太州舰的时候
啊，
我不是体验那个厕所吗？
啊，
那个临时厕所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就真的是长航时飞行这一块的话，美国人的一个经验就在于是吧，很多事情就是源头管制，
嗯，
不能不吃一些乱八七糟的，就不要吃乱八七糟的，
嗯，
否则你在长时间的话，最后为难的就是自己。
你这听着怎么像老苏开长途啊？
怎么着？他给车上按厕所啊？那不用吧，
他用他的理论来说，就他开长途的时候就尽量少喝水
啊，
少进站就是多跑路
啊，就他属于是他就属于是进了服务区他也太不停呗，属于是啊，那也是他的那种什么一箱油理论，就不提他了啊，
禽兽禽兽
啊。是，我们不说兽的事儿啊，我们最后还说说人的事儿啊，就讲我们最近咱们说人民海军呢，在这个七一的前后的频繁的从各个方向出岛链、出气态，日本附近航行。
故事是在这个6月30号，
哎，
啊，这个装死就是不正常了半年的统合幕僚监部，
哎，
又不正常了，
就是突然之间一天到晚上大概是七八点的时候，
对
啊。大力
刷金，
对对对，
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关心这个，我就是我去海军这个动向会这个每天刷同步，
对，
啊，尤其到了这个什么饭点新闻的时候啊，
嗯，
就什么，
是咱们的饭点啊，不是中午，不是中午，
嗯，
不要霸凌师导，
就是到了这个六七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自卫队那边应该是七八点嘛，
嗯，
他们会搞这种定时发布，
对，
把这一天的情况，因为到七点也不需要更，就是七点以后就是第二天了嘛，
天都黑了嘛
，他就把这个情况更新一下，
嗯，
那天呢也是一刷新，
嗯。
然后呢，这几天同步又卡，
嗯，
刷完以后，哎，第一个是这个鲁西亚，啊，
对，
海军动向，
嗯，
后面啊，中国，哎呦，6-7条，
七八条
，然后呢，你一看呢，就是点去一看也不得了，
嗯，
就是非常出乎大家意料的，就是他第一，就是因为他这个顺序先后吧，
嗯，
最后置顶到那个最上面的那个新闻，
嗯，
是我东莞舰，
就是
109东莞舰，
东部战区海军的第一艘055嘛，
也是055第二批次的这个首舰嘛，
是是是。
然后呢，
嗯，
哎，出岛链了，
嗯，
然后呢，但是呢，他就写了，就是说，哎，这个船是109，
嗯，
啊，是这个东莞，
嗯，
人海级驱逐舰，
对，
就是每次都得吐槽这个人海级驱逐舰，你叫人海了。你就跟美国统一叫它巡洋舰，
但不行，
没有这个，你要叫驱逐舰，你就叫055型大型驱逐舰。
嗯，
没听说过谁叫什么人海级驱逐舰，反正这先不吐槽了。但是呢，他没给这个东莞叫过什么人海一、人海二，他就叫人海，然后还是人海，然后主要是提这一点吧。然后呢，说出去了，出去以后没给图，
嗯，
啊，然后呢，再往后呢，就是什么南昌舰啊，给了图，南昌舰带着这个052D
对
出去了，
是，
然后795、054A、052C 西岸舰啊，
嗯，
都出去了。
就是最近在这个整个西太的话，我们说前两天一开始出去，大伙儿觉得啊，是为了那个中俄空中战略巡航，
嗯，
啊，我们说这个无论如何啊，毛的虽然说是这个有点不复当年啊，
嗯，
你看一般说是双方各出四架轰炸机，哎，我们四架轰六 K。
嗯，
俄罗斯按理说四个图95吧，
嗯，
结果一看啪吸铁石，两个图95和两个图142反潜机，这个组合真的是属于是啊，你一看啊，哎呀，就是一翻肚子看得打仗，
嗯，
哎，你是图95，哎，
就
只能说都是四个发动机，
那个，
啊，看外观看着大差不差。
对，
那个榜本哥提了一句，这个看他的评论区里提了说啊，这中网行动什么俄罗斯完蛋了
啊，
中网行动搞的什么现在是远东开始上图142这个凑数了
啊，
然后底下人就说，有人就说呢，说这图142改成图95，就是技术上难度也没多大
啊，
反正无非就是加几个瓜架去打那个H101嘛，
对，
啊，还没别的事儿干了
啊，
啊，
嗯，
就是这种事儿吧，就是。但是你看吧，为了我们讲每一次搞联合巡航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都要在航线上预置几个 052D、054A，
嗯，
就是万一出了点意外，尽管我们说呢，
可以接应一下。
对对对，尽管我们讲一般说不至于，但是如果真要是摔机了，这种极端情况，
嗯，
那还是得救嘛啊。
对。
所以呢，一开始以为是为了这个，但不对啊，联合巡航一天之后完事了， 第二天、第三天还是继续有我们说052D、055往这个岛链之外，往西太平洋就出去嘛。
嗯，
就如一在那个稿子里所解释，日本周边充满了中国军舰嘛。
啊，对
啊，
就是中国军舰刷屏嘛。而且呢，他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
大隅海峡，
也比就是也是第一的叫第一岛链，
嗯，
或者说我们这个刻板印象里头这个比较重要的第一岛链，
嗯，
台湾到日本中间那几个什么大隅海峡、横当水道、宫古海峡，
嗯，
尤其是这个琉球那一圈，
对，
啊，我们全出去了。
嗯，
你想这个过这个大隅海峡的是这个西安舰，
嗯，
然后呢过这个宫古海峡的有东莞舰、安阳舰，
嗯，
然后过横当水道的有这个南昌舰、贵阳舰、西宁舰，
嗯，
就是每个地方呢都分配了一些兵力，这些兵力呢，嗯，它也不一定是对等的。
就以上甚至都没有提什么呢，甚至都没有提之前我们讲访问海参崴的戚继光舰和那个昆仑山舰。
哎，非常得说这个这次戚继光和昆仑山日本人没报，
就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
就日本人觉得啊，你是训练舰，你是洋路舰，我不报就给人感觉是呢，就是日本人最近确实有点麻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最近我们的不方法话说开一点是，
嗯，
他现在处于是一个一方面正面的，
对
啊，这一次环太平洋
啊
我们日本人不仅去的，我们日本潜舰还用鱼雷打沉的朱诺号
啊，
哎，出现
这个打朱诺号非常地域笑话。
对
啊，
二战期间，
对
美国海军轻巡洋舰朱诺号。
首先是历史上真有朱诺号被日本海军给击沉过。
对，
其次朱诺号上面就发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
嗯，
就是苏利文五兄弟事件。
对，嗯，
就之所以就拯救大兵 Ryan 的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嗯，
一家兄弟几个，对。一家兄弟几个就死剩一个了，要把最后一个独苗给带回来。
嗯，
历史上的事件原型就是这个苏利文五兄弟，而苏利文五兄弟就是在朱诺号上死于日本海军。
嗯，就是与舰同沉。
对，
就是罗斯福之后就说了嘛，无论如何要把一个人带回来，
留个独苗。
对，啊，
嗯，
哎，电影里是不是体现过这一点？电影里是不是有讲这么个事儿？还是
就是
有没有
电影里面没有讲就朱没有讲朱诺号
啊，
哦，就是没提苏里文五兄弟，但是就提了罗斯福专门这个亲自命令这个事儿。
马歇尔
亲自命令这个事儿
是
啊，
嗯，所以你看嘛，就是这回让日本人
就非常地狱笑话，
亲自把一艘这个两当时登陆舰的朱诺号啊，再给干沉了，就是非常有一种是给你面子了吧？哎，特朗普动不动一讲话就说是哎呀。我打一了，好比当年的高市早苗，不是好比当年的日本偷袭珍珠港
啊！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偷袭，
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啊，还是当着高市早苗说的。
对，就是这俩，这就是苦命鸳鸯，他俩之间就是相互调情，不是相互这个调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俩这个到底这个什么关系，有种什么这个过年回家，跟你有仇的亲戚看你混得不好，于是在饭桌上说了点话
啊，
特朗普的这个感觉很香，
但无论如何还是亲戚，
无论如何还是亲戚。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讲美日这个关系来说的话，就是这根稻草是必须要抓的了。这次环太的话，美国人也是充分给了两个盟友韩日各有各的面子，给了日本，刚才我们提到的话，日本人在我们说离珍珠港不远的地方，
嗯，
进行非常让人感觉说怀旧服的进行这种演习啊。
韩国好像是给了他们一个副指挥，对吧？
对，指挥官啊，属于是给二位都各给面子啊。因为现在很明显的是，特朗普主义中呢，对于日韩有一种是，你俩能扑腾就扑腾，啊，
对，放权，
对对对，充分放权。过去在拜登时代还要管一点什么呢？哎呀，你俩不要咬得太厉害啊，你俩之间要团结啊，
嗯，
如何如何。现在是只你俩只要能替我干活，你俩之间如果咬一咬我无所谓。
嗯，
啊，日韩之间这个有点什么小矛盾，特朗普都没讲话，小矛盾、小冲突、小感冒啊，什么都是比较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么一回的情况下的话，咱们包括侦察船，就是我们称之为开玩笑嘛，就是星座级，就是815A 型侦察船，也借这一波，包括俄军的侦察船也是频繁出动。无论如何吧，环太今年的新动向，对于中俄两军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
啊。对，因为今年环太呢，确实本来大家觉得啊，环太嘛，
嗯
啊，无非最后丁光五次砸个船结束了
啊。
但是呢，从这个 B 二
对
空投拉萨姆这个事儿开始，
嗯，
你就感觉今年那个，尽管说美国人就是特朗普政府，
嗯，
在太平洋这边整体低调，
嗯，
但是呢，美国人借着这个各种各样演习的由头，检验一部分新办法，这种啊，
嗯，
这个司马昭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就当时应该是个美国跟澳大利亚那个演习吧，就是它属于在类似于环太的一个前置演习，
嗯，
是吧？ 他那应该是以你不信做新闻的吗？
嗯，
他那应该是个前置演习，就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进行的。
对，
是由一个 B 二空投的 LRASM、
嗯。对，是因为这个环太演习相当于美国的一次这种集体性的这海军大海空军大拉练。
嗯，
涉及到的这个单位也会比较多。
对，
所以你看这个回到前面那个就是中国联合巡航的时候，
嗯、
美军是有这个调拨而来的 F-35A
驻日的时候，
驻日的
啊、
嗯，就是你想现在驻日的两个 F-15 中队撤掉以后啊。
嗯，
日本人这个骂了半天，终于薅来了一个 F-35 中队这个顶着。
嗯，
但是呢，你有隐身机在面对中俄这些这个白色高级侧卫的时候啊，
嗯、
还是有点底气。
再说了，对于中国人有没有出动他们的银色高级飞机这件事情，美国人属于是一种事，我不想说。
就美国人知道你出动了是吧？我也出动，但我底线侦查，我告诉你，咱们这个都明着牌。
嗯，
对于美国人来讲呢，这种大型的演练里头突然增加新的科目，
嗯，
这是2026年啊，这个一个现象。比如说他打这个，你想在那个肩并肩里头
啊，
他用 FPV 打05，还有那个特别抽象
直板的啊，
用 FPV 打05，用海马斯打这个船团，检验这个滨海作战团的那种打法。
嗯，
然后呢，在这个新的这个就是环太平洋的这个预制演习里头，嗯，去演习这个 B 二打 LARSAM 这种战法。所以未来如果说环太平洋到正戏的时候，
嗯、
也就是打提康，哎、嗯，这里得提一句，今年要打一艘有垂发的提康，
第一次
啊、
嗯，
到打提康的时候。日米之间他会搞出什么这个新的花样来，我估计呢这也是我们重点要观察的对象。
因为打到这种我们说每年环太的一个重点就是用实弹打沉一艘美国海军退役大舰啊，体现出一个是啊，我们这个你们的演习都不实战，我们把一艘货真价实的盾舰钉过干海里去了，你比得了吗？我美国还是家大业大财大气粗啊，
那啥时候把战略舰给定光干成一
条？哎，那不行，那不行，那特朗普舰还靠他们？
哎，那这就告诉你，我这个历史上是吧，一颗核弹是吧，十字路口、
长门，哎，
长
门、
秋根、秦王
都得
灭，
是吧？
就怎么讲呢？你说 B 二扔 LRASM 这个事情吧，那些姨还问我。你拿一个隐身机去扔这个隐身弹，你隐身机不是体现出你有隐身突防能力吗？
就是叫大隐身机打小隐身弹
啊！就按理说，隐身弹的目的是因为你飞机不隐身，你才要让你的非隐身大型飞机老远打过去，乃至于让什么 C-17 让什么这个 C-130扔个货盘这样的个模式，你都隐身，你这么打什么意思？我说你就这么理解呗，就是美国人这么干就告诉你啊，谁告诉你 LASM 只有老远扔一个用法了
啊？对
啊，我就近扔，到时候什么战斗部跟燃料一起。啊，
因为这个这近扔的话，
一片火海。
对，有一点好，就是因为以 B 二这种航程吧，
啊，
它到时候就是对你这个辽宁舰之类的这种编队啊，
嗯、
发动攻击的时候，它可以选择阵位。
对，它
B 五二和 B 一 B 选择不了阵位的，
它、嗯、是可以说是我一击多扔几次，
我一击多扔几次，
或者说从一个你想不到的角度打。
对、
哎，就跟那个火炮多发着一个位置
啊，是
道理啊。
所以就说
到这个效果，
就是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因为美国此前说。公布 LASM 选择对象，
嗯
，B1B 啊 ，FA18，F35 也有吧？
然后呢，这是已经整合的
啊
，FA18B1B
啊，
计划整合的
35C，F35C 啊，
这个 B52，
对，
然后这个 P8A
啊，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还有一个我给忘了，
但反正从来没有提过这个 B2 的事儿，
就 B2 的事儿从头到尾没有提
啊，
而且 B2 的这个反舰专案是那个叫快沉
啊，就是丢那个杰达姆，
就那个增程杰达姆
啊，
那个东西我之前还吐槽过，说美国这个增程的这个滑翔弹，
嗯，
这个还真不多，
嗯
啊，除了这个有点一二全给以色列了，
嗯，
自己装备最多的这个就是滑翔的这个、这杰达姆
啊，
是都是对舰兵器，
对啊，
一个是装快沉，
嗯，
一个是装那个叫速雷
啊，
速雷就是那个滑翔水雷，
是、
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可能美国人是借着 B 二这个装快沉的这个名义
啊，
搞了一波这种什么这个偷袭，
反正都是反舰嘛，
对，然后呢把这个 LRASM 给整合进去了，
就是
反正 B 二打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没有技术上的难度，
对，
无非就想不想嘛，
因为那些将军还说，哎，你说 B 二那个雷达它能看多远啊？我说大哥。LRASM
啊，对着位置打出去就是了。
就是 LRASM 搁 B1B 上也不是靠雷达孔径去打出去的。
就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LRASM 这个射程问题，
啊、
这个问题现在看还挺要命的
啊。
就是现在美军就是每年在这个 NDAA 就是那个这个财年预算里头采购的这个 LRASM
啊，
是基本型。
对，
基本型就是370纳米，这个370海里海里加啊，什么
纳米370纳米。
对，这个
那挺厉害，我跟你说。
对，就是这个370这个海里。加的这么一个数据，
就五六百公里，
五六百公里。
嗯，
然后呢，这个数据美国人坚决不信，
这他觉得这个数有点 low， 我们也不信。就我们的评估，因为毕竟什么杰萨姆、杰萨姆 ER、杰萨姆 XR 都上千了，
对
吧？
对
啊、
嗯，但是呢，你想一下这个反舰战斧和这个战斧之间这个
能
射程上的巨大鸿沟，就有机动和没机动，对于这个一个导弹的这个射程的这种，
包括剖面啊、
剖面啊、
嗯、
航路的缩减，因为你反舰的话，你可能要特别早就进入到这种
低空
机动、
嗯、
啊。所以它第一个是高低低，跟你这个高高低，它这个射程差个一倍多很正常。
嗯，
所以 B 二打这个 Larsam 可能基本坐实了说这个洛马没瞎标。
就射程可能确实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
啊。
所以，但是呢 ，Larsam ER 呢，大抵也是这两年的事儿。嗯，所以对于美国空军来讲呢，就是他就觉得，就是如果现在这个要有基本型的话，嗯，我把它整合到这个隐身的 B 二里头好一点。
嗯，
未来呢，我把因为我 B 二机队我也没那么多 Larsam，
是
基本型 Larsam 就全都交给 B 二机队去丢
啊
一次能丢多少次丢是丢多少，然后
反正 B 二也不多，够你够你丢。
未来有了这个 ER 以后，我去拿什么 B 五二拿什么。
深的
B 一 B 拿什么 F 三十五去丢
啊
也没问题，
因为 F 三十五在丢它的时候也不隐身了。
对，
嗯、
至于什么这个 F A 十八、F 三五 C 啊，那就我祝他好运，
再排排吧。
就你五百、三百七打很正常。
就是万一你活着活着你就活出什么什么，哎呀 H A C M 又活了什么之类的，也不好说，是吧？
对
啊，
所以他这个对于我国海军的这种这攻防战啊，他还是有这个一套自己的寻思的。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新威胁现在是这么观点吧？你现在来讲的话，美军现有兵器的排列组合，它还有潜力。
啊，对，
就是你的这个存量兵器里头，你说这个跟那个的组合，这个跟那个的组合，还是能排出一些来的。
就是我军长期相信说美国人会干什么呢？他如果说真有这个需求的话，
嗯，
他会拿这个俄亥俄和伯克去打这个 Larsam。
嗯，包括对就垂发就打 Larsam 了。
Larsam 这个东西美国人提过一嘴
啊、
嗯，也就到一嘴为止了。
包括说这个什么
伯克打的话，怕是射程不太过吧？
就
俄亥俄打老是可以理解，因为它可以抵近发射。
对，就是伯克的话就有点
距离不太够、啊，
除非说你那个垂发的话，你还得往上加这个小
加个助推器，
一个小蘑菇来自出一节、
啊、
这样子。
对，但是呢，这个自出一节这个太不严肃了。当时想的也是说把这个鱼叉扒了，给那个加这个
了、嗯、啊，斜射那种是吧？
就斜射了，就这个。这是一个很应急的一个方法。
你看啊，为什么讲美国人在反舰当中始终处于是一个像快神这样的兵器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的？他们对于说反舰弹暂时能够实现个什么样的密度，确实心中没底。快神我们讲，那是美国人、
铁炸弹反舰，此乃祖宗
之法
啊！
只有铁炸弹能把这个军舰彻底干进海底。
对，铁炸弹是好汉
啊！我们自己其实也干过类似的实验嘛。早年间我们用俄制兵器。用那个 KAB 1500，
嗯，
就是那个电池制导头的 1.5 炸弹、
嗯、
那个 KR 啊 KAB
1500 KR 嘛，
嗯，
就是说如果到战时的时候你需要把一伯克，如果一个伯克我们叫强敌损管强无敌啊，虽然千水线上千疮百孔，但是进关岛进珍珠港的时候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啊跟他飘着 啊港口
Welcome home，
哎，港口上什么老婆孩子，哎，一个个的啊，什么什么
啊，热泪盈眶，欢迎英雄回来，
哎，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丈夫回来了，哎，
然后说进了船厂，说我半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对，那不完了，不都白干了吗？当年那是撂地从宽啊，但无论如何，在那种设定下，你一发 KB 1500，从烟囱里咣叽一进去，去你大爷的、
嗯、
啊，万事皆休。
都得
让你装不了这个逼。
对，
当然美国人呢现在也不惦记这个了，就是如果说他真打残了什么052D 055之类的，他找条这个海狼，找条弗吉尼亚啊过来拿雷给你补了，就说拉倒。
就是再一个属于强敌，现在属于是一个他是麻杆打的两头怕，他现在很清楚当年我们构想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说太平洋两岸的造船修船能力的估计还比较从宽一些，现在你说太平洋东面的这个什么造船修船能力，不是我说，
嗯，
真的不是我说，不是我
一目了然，
对，
啊、
不用我黑
啊，
还用黑吗？是吧？这个情况，就是当前情况下，为什么有一些提康明明还没到那个地步，怎么就出来了？怎么就成靶船了？啊，怎么就不能修了？怎么修一半不修了？是吧？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强敌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于是把他们现有手头里那个船给扩充出来，像之前我们提的嘛，那个你说什么这个传奇级这些事情。固然荒诞不经，传奇改护卫舰，
嗯，
但那还是个船，它还是一个说是有比较好续航力、比较好耐波性的一个船。就是海军最终来讲，使命舰艇不对，在无人舰艇时代还有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你还得靠船打仗啊，
对，
还得靠船上人打仗嘛，嗯。而且这一阵儿的话，美国海军他们也从这个 应该是正在从波斯湾部署中逐步解除下来。你看今儿啊，布什号一个直升机啪嚓掉海底了，三个人捞上来了，一个人没了。我估计这大概也是一种叫做部署到尾声的时候常见的情况。
对，人疲马乏，
就是姨啊，是不是也有人统计过，就是美国海军这种事故忘了出现这个也这种早盆曲线，刚到战区时因为要进行频繁的训练，会掉，真到了作战期间的时候反而不掉了。
作战期间的这种强度啊，除非是这种运动特别离谱
啊，
一般是不掉的，
反否则还应该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你看这次这个林肯啊，这些船
啊，
林肯这些航母，它在这个战区里表现还是挺好的。
那结果你看布什这回就是这都公认嘛，备忘录签了 B52 从英国回去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啊，这个直升机出问题了，啪嚓一下还死了人。大抵也是说明是大家这根弦绷得差不多了。就特朗普，我们说这一次，或者说特朗普海格泰斯集团，这种特别炒股行动啊，特别拉 K 线行动，持续至今啊，有多这个肥多少人我不知道啊，有不少人我们说情绪紧张啊，什么几十万、几十万啊，几十万的亏，几十万的挣啊，过山车似的啊。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呢，也到了一个，如果你想再干一次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得缓一阵了。
是，
因为前两天我还有一些学者说嘛，啊，美国再打伊朗哈，得冬天，说现在太热了，打不得啊，要等到了11月份以后啊，伊朗冷一冷了啊，再打。就是
这个也就属于瞎吹呢，也不想想看美军这个弹药补得上吗？
就是你这
个弹药消耗起码得3-4年的功夫才能补上。
就这么说，到11月哈。这不是说伊朗冷不冷的事，是过完对中期选举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凉了？是吧？是不是冷不冷？是你凉不凉的问题了。行吧，今天我们这个几个话题大概唠挺好，非常感谢啊，师座今天的支持，
感谢师座
啊，讲这个大飞机这个事情
是
啊，蛮好。
播音的事情就得问师座，
对、
啊，特别开心。
黑播音还得师座来，
是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